阿门。好，今天我们要做另外一个 case study 隔岸，那这个隔岸也是很重要的，因为通常问的问题，这个是其中一个问题。上个礼拜你还记是上个礼拜，不是前个礼拜？前个礼拜我们讨论了一个隔岸，是什么隔岸呢？就是我们说，如果有人说所有的宗教都是好的，他又是一个年轻专业人士，他说哦，所有宗教都是好的，我们该想到什么？OK， 上个礼拜啊，不，前个礼拜我们就说，你可以从几方面来告诉他。首先，你要告诉他说，是所有的神都是一样的吗？不，只有一个神有永恒的计划。All right， 所以你要 PowerPoint 跟我拿，我可以 copy 给你。第二，你可以马上想到，就是说，从创造跟上帝看顾你的生命护理，你来看这个神跟其他神不一样，因为圣经都讲这些。All right， 这是第二方面你可以想到的。第三方面。你可以从神的诫命实诫来看 ，OK？ 所以你先把这个大标题放在你脑海里面，然后你再去想说经文哪里在，可以吗 ？All right。接下来第四个方案，我也要告诉你们，就是从罪的标准来看，他到底众神真的是一样吗？哦，神的标准不一样，圣经里面的神给我们看到他的标准不一样 ，All right？所以从这里你先想到这些，然后你才慢慢进入三方面。那三方面呢，第一，无论在谈哪个提议 OK proposal， 你就先回到圣经旧约里面怎么说，使徒里面他们怎么讲。第二方面是什么，用外部的证明，当然你要用圣经。第三，你个人如何去经历它，所以不要马上就跳入你个人的经历，明白感受吗？所以是上前一回我们谈这些，这基本上将人心意夺回，就是在告诉你这样的一个 procedure， 可以吗？到这里听得懂在讲什么吗？我不再讲方言 OK。 好，今天第二个问题很精彩的，如果神有一个上帝创造了一切，而这世界却充满许多邪恶的事情，那么那位创造的神是一定有问题的神。哦，这个问题是很实际的。Problems of evil， 你看一本书，每次你去书籍看邪恶的问题，或者一个标题叫 Problem of evil， 都是许多人挣扎的问题。为什么会有这样多的邪恶的事情？为什么有这样多苦难的事情？很实际的。All right， 所以今天我们处理这个问题，我会分成三个部分来谈。第一部分就是用刚才的几个方式，几个说先用旧约怎么看，新约怎么看，然后第二部分是外在的引证，最后一部分是个人的经历来谈这个课题。All right， 然后第二部分我会告诉你们说我们要想到什么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这世界还有这么多邪恶苦难的问题，你们要想到几方面，我会提几方面给你们，但是不等于说我基本上答案就是这样的，还有很多很多的你们可以去想的。 All right， 然后呢第三部分我会给你十个经文告诉你说为什么有苦难，那个就很重要，第三部分很重要，因为第三部分的十段经文告诉你十个原因为什么苦难是需要的，你要抄下来，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面对苦难，就想到这十个，明白讲什么吗？所以第三部分很重要，你听懂我在讲什么吗？你们 All right，所以你们该如何着手回应呢？你们想到什么？你们想到什么？如果有人问你这个问题，如果有一个上帝创造了，为什么这世界还有这样多苦难、邪恶的问题？你想到什么？来，开炮，谁？开炮，第一个开炮很容易的，那接下来就 relax 了。哦，快点，天辉，第一个开炮，我给你机会嘞。好，快点，等第二个。第一个来。
他所知道的神是到底是怎样的？
他所知道的神是怎么样的神？什么意思？你可以 elaborate 吗？
他问了最后问题，神一定有问题，那么你要问他，你所认识的这位创造的神，
为什么你会想到神？是哪一个神？对吗？你要问你不要 assume， 你不要假设那个人讲神，你不要 assume 他讲的神就是基督徒的神，不一定的。 All right， 你不要 assume， 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是你要抓很多东西，你就可以抓来了。第一，你所谓的神是什么神？就算说上帝，哦，你不要以为说哦，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不一样。他可能对上帝了解不深，他也不认识上帝，他一定不认识上帝，不然他就不会问这种问题的。所以你说你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 上帝在你脑海里面是怎么样的上帝。 Alright， 接下来你还可以问什么问题？单从这问题里面你可以看到什么？田辉，第二个问题来。
问他邪恶的事情是从哪里来的？
什么意思？我听不懂。他说邪恶的事情从哪里来？哦，你在讲什么？我听你在讲什么？解释一下。有谁要帮忙？可以讲到人的丑陋。所以你哎呀，你讲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怎么是邪恶？就是说你的标准，你凭什么讲邪恶这两个字？你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啊，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 assume 他所谓的假设，你不要假设说哦，他讲的邪恶就是你脑海里面的邪恶，明白讲什么吗？打个比方，你所谓的邪恶，同性恋在一起，哇，呜，同性恋在一起，那个他们不认为是邪恶的，他们认为很爽的，但是你认为是邪恶，哦，标准不太一样。所以这里我是你的话，我会看三样东西：第一，你所认识的上帝是怎么样的上帝？说神好像就用神这个字。你的神是什么神？你问他，你要心目中你所想到的神，听到的神，然后人家跟你讲过的神是什么神？你要讲哪一个？你要问这个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邪恶标准是什么？谁的标准？田辉的标准？他的标准？你是哪个地方来的？
浙江，
他是山东，不一样的标准的，真的。All right， 第二个问题，标准。第三，创造。不是所有的神都有讲创造三个，所以你从这里先抓他的问题，明白了吗？你不要马上嘣跳进去，哦，邪恶、OK， 好，我们该如何着手？好，我们三个步骤。第一，我们先用旧约，我们用会 go through 这个 procedure 这个过程。第一是旧约新约怎么看，第二有没有一个证明，外在的证明，证明圣经讲的是对的，明白吗？接下来个人的经历，哦，这三个 procedure 你要记住，这个过程要记住。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想到几个问题，首先你的神是谁，什么是邪恶？你的神，你当你问清楚你所信的神，打个比方说我的神是关公，啊，你问说好，你的关公怎么看邪恶？关公有没有邪恶的标准？没有啊，关公是英雄啊，到处打仗的，只要你帮助曹操就是邪恶的，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你的神是什么神？ Alright， 接下来你的神是否有创造？ Alright， 接下来何谓邪恶良善标准啊？这你就想这些，这是我所想到的。目前你还可以继续去，就是说我现在今天或者前次上一次隔岸跟这次隔岸，我给你们一个框架，然后以后你们看圣经的时候再慢慢补上去，明白讲什么吗？ Alright，你还可以做 research， 还可以去 research 叫什么研究啊，去把那个内容弄得更丰富。因为有些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学者 scholar， 他们所要求的东西可能比这更深。打个比方，当我说创造的时候，他会说哎，有创造没有，哦，你就可以看一些书跟创造论有关系的，很精彩的，yeah？ 所以有一天你如果对创造论有兴趣，我介绍一些书给你看。 OK， 所以你要再深入去谈。好，接下来我们看旧约里面我们怎么看。来，一我们看，我们读创世纪，我们创出第一章27节跟3章17节，一二三。
于是上帝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就是照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他所创造的有男有女。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你要让他们知道，因为这些人没有听过创造的，也不知道创造的概念的。All right， 就算他们说有一个女娲，像女娲什么，女娲造天，造天造地，呀，天，然后呢？
天造人。
好 ，OK， all right， 但是问题是从来没有他说照着自己的形象，没有嘛，对吗？所以这个字很重要，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创造人，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起初我们所认识的上帝， 圣经里面的上帝创造人的时候是良善的，为什么？因为他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明白吗？所以你看那个神，他们的神有没有讲这个？ Alright? 所以起初你要知道，神起初给人是良善的属性，可以吗？好，接下来你可以告诉他说，为什么有这样多邪恶的事情呢？因为是人后来犯罪悖逆，所以使得整个世界陷入今天的罪恶里面，包括今天也是如此。所以也就是说，一切都是人在做的。OK? 这是你要抓得很清楚的。我们是照着上帝的形象所造，本来在还没有亚当夏娃还没犯罪以前，我们是良善的。你要先抓住，这个是很基本的原则。神是什么？OK, 我们只能说圣经就是这样说。然后接下来你可以再讲说，你还可以以后可以跟他谈救恩，为什么上帝是的救恩是这样的，为什么耶稣来这世上，这些东西就看得出什么，可以给我们看出在旧约里面神怎么看顾他的百姓，很多东西你可以谈了吗？怎么照顾以色列人，怎么看顾大卫，怎么看顾摩西，怎么样保守那些他的百姓，他的领袖在遇到苦难的时候，他的神怎么看顾他们，都是有良善的。那神是圣洁的哦，圣洁是什么意思呢？你就看罗马书咯。为什么神认为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寻找神的圣洁？诗篇五十三章也是谈到，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一个人寻求上帝的。哦，你可以从这些挖，慢慢挖出来以后。所以你这句话，当然他起初会问哦，你怎么知道？因为他没有看过圣经。所以你有没有办法？最重要就是把他告诉他有关于耶稣基督为什么来，为你死，为了是，然后复活，然后为了是拯救世人，啊，这个是上帝的什么形象、怜悯、智慧、公义。所以你以后你会谈到这些的，慢慢一步一步。所以一时之间，我们只是你这个问题呀，你以后再找机会再跟他谈，给他看圣经，这样很正常的事情。All right, 所以我今天只不过给你一个框架。OK, 什么事情你遇到什么问题，你一直马上先想到十字架告诉你什么，这是基本的原则。苦难也是先想到十字架，待会我会给你看为什么苦难是十字架，苦难的问题为什么是讲到十字架，明白讲什么？待会我给你看。All right, 好，首先你给他知道，告诉他神起初创造人的时候是好的，照着他的形象所造的，所以是人自己悖逆犯罪，故意犯罪，然后今天我们才有这样多的问题，这个你要跟他纠正过来，不然他永远都在怪上帝，永远都是上帝的错。OK, 人是好的，因为基本上人每次问这种问题，为什么这世界上有这样多 problems of evil, 这样多邪恶的问题，他们的假设是我这个人是好人一个，上帝是坏的，所以这世界乱七八糟，他们假设是这个。今天很多信徒，软弱信徒，没有看圣经信徒，也是以为我是好人一个，真的。Alright, 好，这是第一个。那接下来你再看下去，圣经还讲什么呢？来，我们来看雅各书一章十三节，一二三。
人被试探，不可说我被上帝试探，因为上帝不能被恶试探，他也不试探任何人。
啊，所以我们会，你说很多人会犯罪，他说：“哎呦，都是神害我的咯，神给我跑到那边去了。”你看，然后去看那个东西哦，你看他都是神哦，神啊，神都神。但是神早就提醒你了 ，Alright, 那接下来一切都是人的自由决定所带来的结果，这就是基本原则，明白讲什么？然后以后你要谈入个案的时候，那我们这样你就把这原则套在里面 ，OK? 为什么？有一次我看一个报道，新闻报道，中国用什么河我忘记了，然后它的上岸是工厂，它的下流是吗？下流。下流好像难听，下流都是有百姓 alright, 然后那边的人哇中病毒，然后中毒，然后孩子很不健康的，为什么？因为上流有很多工厂，把很多毒的东西从河流那边给排车出来啊，排放出来，公安不做事情，贪污，那个老板不做事情，因为他要赚钱，因为如果他要处理这个问题，他要去买更多的机器来解读这些东西，那下面平民百姓你的事情都是什么人的问题，所以那些百姓就问咯，哎呦为什么是这样的， 神很不公平，我中毒，我孩子这样，不，都是人所带来的问题，一定是原则是一定是这样的，可以吗？到这里，好，我们再看下去。旧约新约怎么说？来，我们再看这个来，不要自欺，上帝是不可轻慢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所以第三个原则，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这世界上会有这样多的问题？首先，上帝的形象是好的，上帝是良善的、公义的、圣洁的、怜悯的、慈爱的，所以他也不去试探人，他不会叫你去犯罪的。叫你犯罪的那个神不是上帝，哦，你要纠正这个。第三，你告诉他，都是人的自由决定，而上帝要处理的。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所人所带来的祸害，都是人种什么就收什么，这圣经讲的。所以无论我们在谈什么，你要把它带到圣经里面看这些问题。 Alright? OK? 然后接下来，原来神不但知道人犯罪，他也看重这样的事情。 OK? 然后你谈到这里的时候，你已经告诉他了，一切犯罪的事情、邪恶的事情都是人做的，上帝是良善、公义、怜悯、圣洁的。哦，讲到这里的时候呢，他们就说：“哎，上帝是不是失控了？他创造了，他是不是失控 ？Out of control, right？ 是不是上帝就是失控了呢？”来，我们看圣经，来这里说，来我们一起谈这个来。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的仇敌做你的脚凳。”哦，原来你要告诉他，这段经文告诉你什么呢？神是知道许多邪恶的事情。神有一天，神是知道有罪恶，神是知道的。神要做什么呢？罪恶也在上帝的掌管里面，上帝在掌管。这个不是谎话，这个不是童话，这个不是 fairy tales。上帝在掌管，因为这圣经也是讲的。我们先把这个东西标出来 ，all right， 然后过后我们再谈一些个案，为什么说上帝在掌管罪恶这类事情？虽然人犯罪，神没有失控，我所认识的上帝跟你所了解的、所听到的神，你的概念的神跟我很差别很大的。第一，你的神你也不知道他什么形象；第二，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创造；第三，你也不知道他是不是失控。哦，我们在讲上帝很不一样的上帝，我在处理上帝的问题，没有来讲到吗 ？All right， 所以上帝有没有失控呢？不，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内。OK。上帝有计划要什么？祭拜什么？罪恶。因为这里讲什么？等我使你的什么仇敌做你的脚凳，上帝会处理的。OK， 所以这些经文都是给他慢慢看到哦，你的神是这样的神。先抓住这个 ，Alright。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再看。不但如此，虽然人很邪恶，很多都是坏人，很可怕的邪恶的人，但是神仍旧是有恩典的。为什么有恩典呢？你怎么想到上帝有恩典？你想到什么？罗马书讲什么？我没有看过罗马书，你讲。讲什么？哦，神教万事互相效力。OK， 很好。还有呢？还有什么？好，这个你看啊。虽然这世界都是罪人犯罪伤害许多人，我们看了咬牙切齿，我们看到那个人很想咬下去，但是神没有失控 ，All right？ 为什么呢？神仍就是爱这世界，为什么呢？你看来，我们读创世纪第八章22节，一二三。
大地尚存之日，播种、收割、寒暑、冬夏、白昼和黑夜，必然循环不息。
是的，大地尚存之日，仍旧有收割，仍旧有寒暑，仍旧有冬夏，有白昼、黑夜。哦，这个是还有那个规律 ，the order of life 仍旧进行。OK， 所以上帝的恩典，不然上帝可以马上 boom 灭掉这世界，但是神没有这样做，上帝仍旧把恩典赐给人。虽然这世界很可怕，越来越可怕，它还是让人存活，这是神的慈爱恩典。因为人本来是什么？该死的。你本来是该死的，真的，我还一点点而已，你不要该死。所以来，我们来读这个，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第二部分，我们来看第二部分有什么外证的证据呢？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你曾以圣灵借着你仆人我们祖先大卫的口说，列国为什么骚动，万民为什么空谋妄想，地上的君王君王都起来，首领聚集在一起，敌对主和他的受膏者，基律和本丢比拉多外族人和以色列民真的在这城里聚集，反对你所高立的圣仆耶稣，行了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要成就的一切。主啊，他们恐吓我，现在求你鉴察，也赐你们仆人们也大有胆量，
好
讲你的道。
这里给我们看到，首先你不断地告诉他神是谁，上帝的形象，良善公义圣洁慈爱怜悯充满智慧，仍旧在掌控。虽然这世界很人的邪恶太多太可怕了，而一切都是人造的，自由犯罪的人要负责任的，但是神仍旧爱着世界，不断地赐下雨太阳然后月亮星球等等 order 那个规律还在，然后呢神仍旧掌控一切。所以从这里你一定要，所以无论你在谈什么课题，你要回到十字架，真的十字架很重要。所以这里谈什么十字架，这里谈到什么呢，这里谈到说将来君王首领抵挡上帝的抵挡主的都有谁，有希律王，有本丢比拉多外族的以色列民，外族人和以色列民，还有谁，很多宗教人士起来反对耶稣基督，但是神仍旧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有什么，有他的计划。哦，你要抓住这个，这个很重要，想到十字架，明白讲好吗？那接下来神的旨意在十字架上面成全。哦，所以就说就算这世界是很邪恶的，神的旨意仍旧在成全。待会我会给你们看十节的经文，告诉你说神的旨意怎么样去想到说神为什么会许可这些事情发生，明白吗？经文会帮助你的。到这里有问题吗？神有没有失控？没有。上帝儿子上十字架有没有他有没有失控呢？不，他知道的，一切都是什么，早就已经透过祖先大卫讲，这是预言，而这一切都要什么，神的旨意要成就的。哦，上帝早掌控了，对吗？什么时候掌控？在创世以前就已经掌控了。亚当夏娃犯罪并不是偶然的事情，神知道的，明白吗？ Alright， 所以你要记住。第三，来，我们就说个人的经历怎么看呢？来，我们去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快到大马士革的时候，忽然有光从天上向他四面照射，他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害我？”他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迫害的耶稣。”
好，这里给你看到我们很熟悉的经文，给我们看到呢，就算有一个很可恶的人，很邪恶的人，其实扫罗就是当时的 ISIS， 同意吗？真的，他是，他当时就去到处抓基督徒，丢在监牢里面砍头之类的，他有这个，他在做这样事情。Alright， 当然他是丢给罗马兵丁去做这样事情。Alright， 他们宗教人士可以用石头打死那些毁谤上帝话语的人。Yeah， literally， 他们真的是，他是当时的 ISIS。所以今天你看到 ISIS 的时候，你要想到扫罗，没有想到吗？但是神有没有失控？没有啊，神仍旧叫这个 ISIS 这个人遇到耶稣基督。然后呢，神在掌管，在他邪恶里面、罪恶里面掌管，还有彰显出上帝的良善。哦，这个东西是真的。神在邪恶的事情、许许多多的这是问题的世界里面，仍旧在掌管，成全他的心意。哦，你们要想到十字架，在这个世界上有哪一个苦难比十字架更可怕的？没有了，只有十字架。明白了吗？哪怕是天灾人祸，没有一个十字架，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无辜。耶稣没有犯罪，但是我们是罪人。耶稣是圣洁的，我们是邪恶的。所以你遇到苦难，石头、鸟大便掉在你头上，哇哦！啊，中头奖了，你去买多多你就中了咯，明白吗？所以我们你们要记住，我们很多时候认为为什么邪恶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主啊，难道我爱你还不够吗？我们把自己当作是一个义人来看待，没有一个人比耶稣基督更圣洁、更公义、更完全。 因为他是上帝的儿子，每个苦难比十字架更大，没有。 Alright， 所以你觉得很不公平的时候，你想到十字架，而这一切都是人造的，人的罪恶。神有没有失控？神没有失控，神早就掌管了。你要记住这个，就算你在经历那个苦难事情很辛苦似的，你说神啊，给我信心去看到十字架，神会给你及时的安慰，会的。 Alright， 讲起来是一个理论，有一天你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你要想到十字架，没有回到十字架我们走不下去的，真的。永远我是比你这个人好，永远比你更圣洁，一定的，永远。所以因此上帝你很不公平，这是我们人最基本的问题，可以吗？到这里 Alright， 所以谈完这个，这基本上这个是一个 protocol。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想说，我过去我的罪是怎么样的。哦，过去你就想到说，哦，是的，我过，你可以想到你一些经历。 Alright， 过去我是一个很可怕的罪人，有些事情好像失控了，家人看到哇乱七八糟的，然后呢，但是神怎么样把我这个罪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哦，过去我做了很多很可怕的事情，真的，我可以弄到学校乱，家里也乱，真的，同一个事情，只因为我讲谎话。中二的时候，我一直想到这个事情，我还是班长哦，真的，我讲在老师面前讲谎话，回去也讲谎话，那父母亲跟老师吵，哇，吵，我是班长，但是神掌管 ，OK。所以这个基本上是你要回到这三个步骤。第一部分步骤就是什么？回到旧约新约。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外在的证明，但是你要用圣经。第三，个人的经历。好，接下来我给你看哦，你还可以想到什么样问题来？首先你要记住，我们你在想到其他的回应的时候，你要想到一些问题。首先，神所行的都是良善的，而这良善的标准并不是根据人的标准而定，你要先想到这个。为什么呢？因为今天你看的事情好像是很邪恶，很不公平，但是你要记住，神的标准衡量有一天会纠正你今天所看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把自己当作是那个衡量的标准来看，所以你要永远记住，给自己时间，再给神时间来证明上帝是良善的，哪怕今天你看起来是很可怕的，这个是你要给你自己时间 ，OK。第二，若你的神是创造的神，就说你问对方，如果你的神也是一个创造的神，他又如何看待这个邪恶的世界？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基本上就是说，有一些人相信有一个神是创造的，但是他没有永远没有想到这个神也是可以护理看顾这个看顾这个邪恶的事情，他们没有这个概念的，关公没有这个概念，关羽没有这个概念，孙悟空没有这个概念。如来佛也没有这个概念，真的。首先他们也没有谈创造，他也没有讲说看顾你护理，没有。所以你可以问这些问题，所以你在想这些问题。第三，你还可以想到什么呢？如果你所相信的神并不是创造世界的神，那么你可否期待他解答你的困扰？好，你不用相信耶和华，你不用相信三位一体的神，你回到你的神面前，你看到这邪恶的事情，你的神给你什么答案？你问他，明白讲错吗？啊，你给他做一个功课，做对比 ，alright。然后呢，你认为他，你的所谓的他，你的神，你们所相信的神，能够解答你的困扰吗？过去我们华人的信仰，到今天我们不会想这些问题的，我们只想说，哦，你的神，我的所相信的神，只要平平安安就好咯，孩子赚钱就好咯，健康就好咯，他们有孙子就好咯。但是从来没有想到说，那个神有没有创造，有没有看顾这是宇宙万物，太阳、星球、月亮、雨水之类的，没有想到。Alright， 所以你慢慢让他看到他们所认识的神不太一样。好，你是以怎么样的标准，谁的标准衡量？所以你想这些问题 ，OK。然后接下来，他有一个东西他是没有办法证明，就是说他是没有能力来测度神在这邪恶事情上面有他隐秘的动机跟旨意，没有办法。现在打个比方，之心说，哇，你们这个神很邪恶 ，OK， 然后呢，但是问题是你问他为什么你马上就跳入这个总结这个结论，说你的神是邪恶的，因为你还没有看到他隐秘的动机跟旨意，你还没有看到，你凭什么讲这句话？他们是现在去看 based on what I see now， 但是后面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动机是什么，你不知道， you don't know， 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你说你要去找这个答案，你要去证明这个神是邪恶的，你要证明，因为邪恶是他讲的，不是你讲的，你要证明你凭什么说这个神是邪恶的，因为他没有给他自己的时间去证明这神的圣洁是什么或邪恶是什么，他没有证明，他马上跳入这个结论。 All right? 所以我们有十段经文，今天我只给你十节经文来告诉你说你怎么去看神有一个隐秘的动机跟旨意，在困难苦难来的时候，看起来很邪恶的事情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有十个东西你要去，你可以用经文想到的，比如说为什么这样的事情会发生，有几个事情，有十个经文你可以用的。 All right? 当然不止十个，首先神在苦难的时候或邪恶事情上面会有他奇妙的计划跟智慧，哪一段经文你可以看到呢？来，首先你看到约瑟被卖到埃及，原来神有更好的安排，或你等，所以因此我所谓的意思就是，我所谓的说你要等，神会给你看到他的旨意跟什么奥秘。来，我们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现在你们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而自由自责，这原是上帝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保全性命。现在这里的饥荒已经有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也没有收成。上帝差派我在你们以先来这里，为要给你们在地上留下余种，大大施行拯救，保全你们的性命。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哦，约瑟这个人很不简单，很年轻的时候就被卖到不同的地方，然后跑到埃及去，几年以后他才做宰相。哦，这个好几年的，所以也就是说你要等，等什么？等神的安排计划。所以你不要马上就，约瑟他并没有马上结论说，哦，这个是神不对，哦，这个是神自控，哦，这是神很笨。他说他回想起来，哦，原来神是要保全什么，你们包括以色列人在内的生命，包括埃及人的生命。哦，上帝想得更远的，就是想到神有奇妙的计划跟智慧。几年哦，都是几年哦，五年啊，两年啊，更多。而这是第一个原则，你们要记住的。为什么有临苦难临到你可能不明白，你要等，神有计划。 All right? 这是第一个经文你可以用的。 All right? 第二，什么计划呢？神要使人离开因为神要让你知道你犯罪，而你已经离开上帝，神要你悔改。有一些苦难来了，来，我们读这段经文来。Oh, sorry.一二三，
但你们在那里必寻求耶和华你的上帝，如果你一心一意寻找他，就必寻见。日后你落在患难中，这些事都临到你身上的时候，你必归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听从他的话。
好，这里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什么时候他们犯罪离开上帝，他们满足，他们赚大钱，他们忘记神。所以有些时候有些事情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呢，你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可能你太过满足了，可能你已经满足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很骄傲了，你骄傲到一个地步，你已经忘记神怎么带领你走到今日，你赚大钱，你忘记了那个赐给你恩典的上帝，你以为，哦，这一切都是我所赚来的，我的知识，我的智慧，我很厉害，我基本试一下，你看，我们忘记神了。Yeah. 然后所以神就换你，让你醒过来 back up， 然后神也是要让你谦卑下来，因为我们越有钱越骄傲的，真的，新加坡人是这样的，很有钱的人骄傲的人可能很少，反而是中等阶级的更骄傲，真的，有一些人户口跟他的财产加起来，包括他的物质加起来100万，那些人威风要死的，我很讨厌这些人，真的，反正是特别有钱的人，他们反而不是这样。有一些富翁，新加坡第三，在新加坡排行第三最有钱的，哦，那个人谦卑到要死，真的。 他有 private jet 坐私人的飞机，从哪里去哪里都飞来飞去，哇，极爽，真的。但是他很谦卑，他不骄傲，反正是一百万的身价，一百万，我讨厌了，讨厌了老师，真的。但神就是要谦卑你下来 ，All right。所以你要记住，我是不离开上帝很久，神要唤醒你过来。突然间把你的，你突然间的股票失掉，突然间我家里面可能我投资的那个 condo， 哇，一直掉掉掉掉掉掉掉。掉到这个地步，我真的原来过去我没有信靠上帝。我有一个亲戚在2007年金融风暴2007那个时候，哇，他之前2002到2007，哇，他一直到处买房地产，香港、新加坡，尤其是新加坡。哇，他太有钱，我就投资，哇，他赚很多，真的。然后2007年，砰，一下子垮到完，垮的时候，哇，真的是，他真的是整个人垮下来。他是基督徒哦，但是后来这2007年过后呢，他真的是变卖很多东西家里，然后后来他说他回到上帝面前，他真的悔改，你看可以看得出他今天悔改很多，看得出，所以他这个人。神就是要你归回我们的上帝 ，OK？ 这是为什么有些事情会发生的缘故，这是第二个原因。第三，来我们看大卫的祷告，来一二三，
虽有军兵扎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发动战争攻击我，我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求过耶和华，我还要寻求，我要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里。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中求问。
我问你们，老师，你问你回答这个问题，在心里面回答，你不用答我的问题。你什么时候你最亲近上帝的？有两个原因最亲近上帝。第一，有人看的时候；第二，有苦难的时候，有问题出现，你才会。我也是真的。哇，教会讲到的时候很辛苦的，哇，我真的祷告得很全的。那讲完之后，今天我回去，就讲了，什么时候我们最亲近上帝？问题来的时候，神就是要让这些事情让你不断的亲近上帝，不然我们是永远会以为说，哦，我很 steady 本 BB 的那种，扎军兵扎营攻击我。大卫每次面对人家攻击的时候，他才不断亲近上帝，也认识到上帝的可信。哦，这个是真实的事情。所以你要问自己，今天为什么这件事情发生？是不是我离开上帝很久了？第二，就算你没有离开上帝很久，神是要让你不断的亲近他，继续享受这样的团契。OK， 可以吗？第三，来，我们来读这段经文。诗篇107:11-12，一二三。
因为他们违背了上帝的话，藐视了至高者的旨意，所以上帝用苦难制服他们的心，他们跌倒也没有人帮助。
所以这里给你看到，神，你只要给自己时间，上帝有一天会给你看到罪恶发生的事情，苦难发生的事情。就算那些没有良心的商人开了工厂毒死很多人在下面，神会处理的，一定会处理的。哪怕那些公安、那些政府人员贪污到有一个地步，上帝会处理的。All right? 所以他们跌倒也没有人会帮助，这就是我相信的上帝。你告诉他 ，OK？ 来，还有第五，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我受苦是对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我口中的律法对我有益，胜过千千万万的金银。
是的，很多时候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读圣经？我们需要安慰的时候，苦难来的时候，哦，读圣经读得很全的 ，right？ 所以到头你会发现到，哦，原来圣经是真实的，原来不是白纸黑字，哦，圣灵真的会感动我的，透过上帝的话来感动我，哦，真的。过去我敬拜偶像时，我没有这种东西，也没有啊。我只不过去那边那个偶像面前，请你保佑我。我只是这样而已，他有没有保佑我不知道，哦，真的不知道。 但圣经会一句一句告诉你。 所以苦难来是让你谦卑下来，亲近上帝多一些，然后神要跟你说话。你读圣经，哇，上帝真的是活生生的上帝，因为他向我说话，真的，可以吗？好，我们的第六个例子，你会发现到神的话语是公义的，是为了你的信实，神的信实使我什么受苦，你更认识神。 Oh, God is trustworthy, 信实。 God is faithful, oh, really, OK。 好，接下来第六个例子，来一起读，一二三。
耶稣走路的时候，看见一个生下来就瞎眼的人，他的门徒问他：拉比，这人生下来就瞎眼，是谁犯了罪，是他呢，还是他的父母呢？耶稣回答：不是他犯了罪，也不是他的父母犯了罪，而是要在他身上彰显上帝的作为。
是，有一些时候你去探访一些病重的人哈，在医院里面，通常如果他们好打个比方，他们得到 cancer， 他说：“哦哟，为什么是我？是不是我犯罪？会的，很正常的。我是不是哪里触怒到我们的神？所以神今天给我癌症。但是很多时候没有你可能你是很爱上帝的，你每天读经祷告亲近上帝，哦，爱他爱到要死，真的是很忠心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你有一天你会得癌症，但是你要记住，上帝要彰显他的作为，你要记住这个，你要等，明白讲什么？你要等，可能神会医治 ，true， 上帝要彰显他的作为 ，all right， 所以你要等哦，你祷告，你要亲近，你透过这样事情，神的荣耀彰显，并且神的作为会彰显，这是另外一个很刺激，时常。你会看到的事情，第六个原因 ，OK？ 为什么会有苦难？如果没有苦难，你每天平平安安、顺顺利利，你这一生就是顺顺利利、平平安安度过。然后来到有一天，你是怎么死的？你给一个灯柱，砰，打死哦，你就离开世界。哎，拜托，就算你到乐园里面去的时候，你这一生就是这样平平安安度过，你没有办法经历上帝，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上帝会赐下一些起起落落，让你看到上帝的作为，所以你很期待哦，今生是有苦难，今生却有上帝的作为，我很期待有一天到乐园里面，我要看那个基督是什么样子，哦，我很期待，明白讲什么吗？如果你平平安安一直过一个过，有一天灯爆打下来，人家说很倒霉，就这样死掉，怎么死的呢？给灯柱打死，明白讲什么吗？我有一个朋友，大学的朋友，今天也是我一个很好朋友，不过他这个人信心很软弱，所以他有一次他说，哎呦，他有一次他看报纸，读报纸，飞机失事，哎呦，我们不要坐飞机，出国不要坐飞机，会的失事怎么办？我们坐船，哦，船淹死你，我说船淹死你，哎呦，就我在家里 ，OK， 你不要出来，你出来灯也会灯柱会打死你，哇，他吓到要死。所以我说，因为他没有上帝的概念，没有讲他吗？所以你要记住，有上帝起起落落的，上帝的作为在落的时候，哇，你会很惊讶，荣耀上帝，你才能够说这世界不是最好的 ，There is a better place to go， 啊，你才期待那一天 ，OK， 可以吗 ？All right， 接下来。第几个了？第七个，你要提醒他有上帝的审判的。来，彼得前书第四章十七、十八节，一二三。
因为审判从上帝的家开始，就在这个时候了。如果先从我们起头，那不信从上帝福音的人，结局将要怎样呢？如果一人仅仅得救，不健全和犯罪的人又会变成怎样呢？
我这里你要告诉他，我们的上帝。我所认识的上帝，圣经里面谈到的上帝，他是怎么样上帝？他不只是创造，他也会护理这个世界。虽然看起来很乱，但是神在掌管。接下来有一天，这个上帝会审判。他们没有这种概念的，真的。他们只有什么概念呢？他们说，今天如果我是拜拜的， 我就会我要我就算我生平我做了很多坏事，只要我行一些善事，我就可以到极乐世界去。就算我没有行善事，我只要临死之前我告诉我太太，我今天要死了，你花50万，你请几个道士和尚为我念经超度拜，让我超度到那个极乐世界去。哦，你这个是就是你所上你所认识的上帝吗？你所认识的神吗？这神公平吗？明白讲什么吗？不公平的。也就是说，只有有钱人念经拜佛可以把你送到极乐世界去，他不处理罪的问题，没有谈到圣审判的问题。哦，这个上这个神是不公平的。我这个穷人怎么办？我做到要死要活，10个事情我做9个好的，1件事情是坏的，但是我却没有钱请一个人，请一个和尚道士来念经拜佛送我到极乐世界，我就差那么一点，我真倒霉。没有讲什么下辈子我做什么做狗啊。所以你真的是你要给他看到有一个上帝要审判，念经拜佛你请人超度，这是很不公平也不公义的事情。我有钱我请20个人跟我念经，我就到极乐世界去。哇，是那个极乐世界，以后你真的相信极乐世界的话，相信那些拜拜的话，弟兄姐妹朋友们，你只到极乐世界，如果有极乐世界，你看到都是有钱人，没有钱人都是在外面流口水，这神我不相信，不公义不公平。明白转头吗？我们要相信的上帝，虽然这世界很多邪恶，但是上帝会什么审判。 OK， 记住啊。接下来我们就交托，把自己的生命什么交托给那信实的创造者。 Alright， 可以吗？这圣经讲这些话都是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接下来第几个了？第八个，来，神会安慰，来，1、2、3。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是应当称颂的，他是满有怜悯的父，是各样安慰的上帝。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上帝都安慰我们，使我们能用他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些在各样患难中的人。我们既然多受基督所受的痛苦，就靠着基督多得安慰。如果我们遭遇患难，那是要使你们得着安慰，得着拯救。如果我们得安慰，也要使你们得到安慰，这安慰使你们能够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的痛苦。
好，我这里有两个层面的安慰。第一个层面的安慰是患难中上帝都什么安慰我们，这是第一个层面。我们所相信的上帝不但创造，他也在护理这些邪恶的时代，而接下来他还会安慰你，一定会安慰你的。怎么安慰你？透过教会牧师传道长老执事弟兄姐妹探访安慰，会，一定会的。接下来你会经历一些苦难，然后当然你会经历神，你要想到每次你遇到苦难，你要想到耶稣基督啊，神一定会安慰你的，一定会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受过苦难，他是中保，一定会安慰你。接下来，如果我们遭遇患难，就是目的是什么？使你们得安慰，就是说我们是指保罗他们。保罗为什么受到苦难呢？因为他是为了神，为了要让保罗透过保罗的生命安慰将来会受苦的信徒。所以你们迟早要受安慰的，你们迟早要患难的，为什么呢？你要安慰别人，明白讲什么吗？所以为什么有苦难？神要安慰你，基督要安慰你，圣灵要安慰你，接下来教会要安慰你，最后你要去安慰别人。你没有经过苦难，你没办法安慰别人的。上个礼拜我带德明去探访我的表弟，哦，我表弟每次看到他都是这样很显的，因为他真的很伤心。然后德明去，洪真也去，洪真跟德明坐在他那边，然后德明他听完我的表弟的牢骚跟苦读的埋怨之外呢，他也在流泪的时候，我就叫德明分享，哦，德明就分享他见证。后来我表弟说啊，你是癌症第四期的人，他说看不出。说德明洪真就分享，洪真安慰他的太太，德明安慰我表弟。经过苦难的人，他会安慰其他的人。哦，那个时候探访过后呢，我表弟反应不太一样，他得安慰，没有讲什么。 Alright， 所以神要使用你们。接下来 第九是吗？来第九，来一二三。
我们为了这福音，
我们为这福音受了磨难，
甚至
像犯人一样被捆绑起来。可是上帝的话却不被捆绑。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坚忍，就必与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不信，他仍是信实的，因为他不能否定自己。
好，这里OK， 这里可不看到，首先你要记住哦，为什么有苦难会临到，是让你传福音的时候，那个人需要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之前有听过福音，还在他们抗拒，不听不听不听，牧师很啰嗦，长老很啰嗦，执事很啰嗦，我的教会领袖，我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很啰嗦，我不信，死都不信，一直到苦难来的，福音传出去，明白讲什么？福音。第二，你给他看到，就算我这个人受苦，你要相信，就算我苦最难的是什么？死而已嘛。我若与基督同死，就什么？必与他复活，我必与他一同作王。没有讲到吗？所以我们若不认他，他什么？必不认我们。这话是可信的哦，可以吗？记住哦，以后好。第十，最后一个了，来，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一二三。
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迫害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正如经上所记，为你的缘故，我们终日面对死亡。人看我们像待宰的羊，但靠着爱我们的那一位，我们在这一切事上就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有能力的是高天的是深渊的，或是任何别的被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
这里给你看到哦，这是都是苦难，对不对？苦难，然后呢，最糟糕是终日面对死亡。然后他说，我们可以靠着那一位，就是耶稣基督，他能够在这一切事情得胜有余。好了，这里就基本上给你看到说，你要去经历神不变的爱。好了，所以这段经文，好了，是不断的来提醒那些忧伤的、怀疑上帝的、开始动摇的，你要记住，神的爱不会让任何事情跟你隔绝的。你要等，你要继续信靠下去。All right? 所以这十段经文你放在一起，你再回想，基本上就是告诉那个人，怀疑有一个创造的神，怀疑有那个有一个良善的神，没有智慧的神的那个人，告诉他，你还没有办法看到神那奥秘，隐藏的奥秘跟旨意，你还没有看到。所以你抓住这十段经文，你说你要等下去，等什么呢？你会经历这些事情，明白讲什么吗 ？All right, OK。当然，苦难还有很多课题是很奥、很多很深奥的，但是很多经文可以印证的。我先给你们十个 ，OK。下一次我再想另外一个个案，我们再来谈。所以这些经文你们要抄下来，因为以后你们会用到的。就算有一天你可能也会遇到，你会灵会临到你，好吗？好，有谁要分享？可以吗？会不会讲太快？太慢，刚刚好，好，刚刚好的请举手。All right, 下一个礼拜我再教多一次的格案，我就会要你们分组，然后做一个格案。OK, 你们要来，不来我会追，追到你来为止，因为对你们帮助很大。OK, All right, 你们去呈现你们的格案，我也会准备我的答案给你，好吗 ？All right, 好，我们请将会姐，你可以为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吗？